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今天早上愿你的真理发出亮光，不论是孩子还是弟兄姐妹，主，我们渴望你来指教我们。主，透过保罗的生命，透过保罗所撰写的罗马书，主啊，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更多的在这真理上显明，主啊，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十字架，十字架，这是我的荣耀，我终罪都洗清洁，唯有耶稣宝血。常常在我的里面，十字架，十字架的在我里面响应。我特别记得，当我跟明金传道刚刚来到屏东的时候，还记得吗？有一次唐崇龙牧师在屏东体育馆有一个布道会，那次的布道会带了好多其实带了蛮多弟兄姐妹去的。每一次唐崇牧师要呼召的时候，都唱这首歌，十字架，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就是我们的荣耀。我还记得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每一次神学院的老师在面试的时候也会问一个问题，请问某某姐妹弟兄，十字架对你来说是什么？相反的，我也把这样子的问题交给了弟兄姐妹，请问一下，耶稣基督钉上的这个十字架对你来说是什么？唐崇龙牧师他过去在雅加达跟吉隆坡大概讲罗马书讲了180次，这180次当中他才把16章的罗马书讲完。而这罗马书当中，我听过很多很多的牧者讲，甚至其实我必须坦诚的说，我从神学院毕业到现在，其实也分享过很多的信息，我常常最不敢触碰的就是罗马书。它里面有很多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字两个字，甚至短短的一小句话，好像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意思放在我们的里面。我还有记得那时候我在台湾浸信会神学院当院长南部的秘书的时候，我在澄清湖浸信会聚会，美信牧师有一节短短的经文，大概不到10个字吧，他花了一个月才把这篇道讲完。好像那个一个字一个字的钻进去，一个字一个钻进去，我说主，我能力不够，每一次要触碰罗马书的时候，就会让我更谦卑的要来寻求神，因为常常会觉得我的头脑里面空虚混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我常常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感觉。唐崇龙牧师说，有3卷书是你根基很重要的书。如果弟兄姐妹你们还没有整本圣经读过，我邀请你这3本书你一定要读。第一本约翰福音，第二本罗马书，第三本希伯来书，它是打下你生命当中真理根基非常非常重要的。也盼望未来在教会当中，我们也能够在这3本书，甚至在更多主的话语当中扎根在这当中。我们求神将那个神的道不单单只是好像知识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当中来而已。你知道吗？当保罗去到了罗马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件事情。罗马教会其实非常的兴旺哦，而且其实罗马教会当时是已经在保罗去以前，罗马教会是因为还记得当时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五旬节的时候，有一群人被圣灵感动而信主吗？以致有一群人也因为一些的缘故而搬到了罗马地区。搬到罗马地区之后，有机会他们就成立了这样罗马的教会。可是当时罗马教会就发生了一些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 罗马教会里面非常的多的犹太信徒，意思就是犹太人很多。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啊，他们啊一直信奉一件事情，你要外邦人啊要进到我们的信仰当中，你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割礼。意思是什么？你们要有救恩就要割礼，这是一个形式上的。但耶稣基督并不是这样子跟着他的百姓说的，耶稣基督说这个救恩乃是真实生命所发出来的。弟兄姐妹，这个救恩应当是实际读见上帝的话语而行出来的。我们看见保罗的生命就是一个这样的生命。我们看见保罗，他说他是罪魁中的罪魁，他知道他有很多的不完全。当他在大马色与神相遇的时候，他的生命开始不一样，他的生命开始有一些的转变。亲爱弟兄姐妹，很盼望这16章的罗马书，我们也能够在这当中看见神给我们的亮光，以致我们的生命因着罗马书里面的每一字每一句话，真实的活出这样的信仰跟生活。接下来还有一个人我们非常的熟悉，去年2017年有一个非常盛大的庆祝活动，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马丁路德宣教他的改教几周年？500周年。你知道马丁路德在1508年的时候他来读罗马书，他读着读着突然好像跟保罗一样，我不知道保罗那个鳞片是不是真的在眼睛上就掉下来了。其实在解经当中很多人都有一些的分歧，但是这里马丁路德他突然好像被光照一样的平安，他被那个义人并因信得生这个字完全的抓住，以至于他最终才看见得救是在乎依赖这位耶稣基督，而不是因为我们的智慧。马丁路德很有智慧啊，保罗很有智慧啊，唐崇荣牧师很有智慧，但他们一起讲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要得救乃是在乎借着这位耶稣基督而得来的救恩。你知道吗？当马丁路德在这个时候与神相遇，被光照平安的时候，开始他的个人生命改变之外，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改教。他写了那么多的教条在当中，使得我们现在才会有像我们现在的更正教开始。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因为马丁路德的改教，才有机会能够读圣经，才有机会能够进到这样的信仰当中。因为当初的大公教会只有贵族能够读圣经，只有贵族才能来到当中，而且马丁路德他就用了一些的语言，使得能够使圣经的话语普及化，使百姓都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弟兄姐妹，罗马书的一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我要跟弟兄姐妹道歉一下，罗马书今天是讲8到17节，明进传道帮我分的经节是8到17节，所以待会我们也会再看第16节和第17节。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想要花一些些的时间让大家大概的明白，就是这个罗马书的结构。罗马书1章到4章包含上次的献舞传道到晚前传道到第4章为止，保罗第一件事情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信心。你知道吗？常常信心不是说因为我得到了什么东西，或我手上实实在在有什么东西，所以我有信心的能够去做某件事情。这里的信心并不是这样的，这里的信心是因为你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着的救恩。有一次我记得那时候秀英姐还在当干事的时候，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跟明进传道都非常的年轻，那好像当时献舞传道还在读神学院，我们常常会邀秀英姐一起去，秀英姐妹是我们以前的干事，去一起探访。 然后圣婴姐妹也是一个为福音非常认真的人。当他就是去告别式结束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去告别式，我们就会说，哎，你们要参加完火化之后，要跟我们每一个家属都要慰问他。秀英姐一过去就说，我们的人只要相信就能够得拯救了，就可以有盼望了。你知道家属说什么吗？怎么可能？哪有可能那么认真啊？哪有可能那么简单？弟兄姐妹，请问简单吗？其实蛮简单的，因为你只要说你相信耶稣，口里承认怎样，心里相信，你就能够得着这个救恩。但世人其实常常把这救赎十字架的恩典看为怎样，愚拙。因为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的后半段就讲到这个，他说世人看为愚拙的，在我看是怎样，有聪明智慧的。这个聪明智慧是什么？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弟兄姐妹，这个十字架道理的发出的第一件事情是必须你先来相信这件事情，而你愿意为单纯的相信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接下来五到十一章，他讲到的是个盼望的主题。当我们因信称义，进到现在所站立的救恩时候，我们就能够欢欢喜喜的得到盼望跟荣耀。但是这个盼望跟荣耀是怎么来的呢？是基于这位耶稣基督的认识。所以弟兄姐妹，怎么基于耶稣基督的认识？还是发自于我们这本圣经，求神给我们亮光，让我们的认识不单单只是知识上的。因为我必须坦诚说，知识的盼望，知识的信心是有限的。我们祷告说，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也经历到，当我们读见你的话语当中，经历到神你与我们同在的恩典，以致我们越来越有信心的扎在这样子一个真理的磐石上。有人问说，哎，王先生，为什么你那么有信心？为什么常常你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有人说是什么，我年轻很单纯想太少。但是不是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是因为当我在服事的过程中，因为我年轻，但神他亲自的在他的话语上教导我，而我愿意在这当中经历的时候，所得着越来越多的信心。例如说，其实当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很年轻，我要读神学院，我就问上帝说，上帝啊，当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所有人都比我年轻，学历更好，我凭什么读神学院？有一次灵修的时候，神就跟我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在各样神所为你预备的事上，你要警醒，要有长进。哇，最近是其实这句短短的话语安慰了我。我不再说我跟这个人比的不够，跟那个人比的不够，我这个不够。当然神要我们做一个动作，就是我们永远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在里面，来吸收从神而来的话语。但是这句话，神着实的让我有平安站立在当中。接下来就开始读神学院啊。其实神学院每年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两三万块的学费，两次两三万块的学费没什么，但当时一个神学生一个月只有1万块，包含了我们吃住行。我就祷告说，主，如果你是信心的神，让我来经历到主你在这恩典上的信心吧。每一次我读了4年的神学院，一年是圣公证书科，3年是道学硕士班，没有一年我缺乏这个钱财的。接下来我在读神学院的过程当中，有一次我的弟兄教会神学院就说，你们要不要去缅甸的神学院短宣啊？我就说，诶，好啊。可是你知道一趟神学院去缅甸，然后在神学院的短宣，而且我们还要对缅甸的神学院奉献，一个人大概要5万块到6万块以上。可是其实我就偷偷的在内室里跟上帝祷告一件，说，主啊，你要全胆的供应，因为我要在这件事情上来经历到你。你知道吗？这件事我也不敢跟我同学讲，我说如果你没有全然供应，我就不去了。 结果你知道很着急啊，一直到前一个月了，前两个月了，我都还没有看见那个五六万块的全然供应。可是有一天，那个领队的同学就来跟我们说，你知道吗？我有机会，我去跟某个企业的老板来分享。他说你有什么需要？他说哦，我们现在有一个短宣，然后要去神学院，要有个学分班怎样。他说我全部出，所以我们五个当中的同学完全经历到从神来的信心。我就说神谢谢你，一次一次，信心是一个操练的，保罗也是这样一次一次的经历到神放在他身上供应的信心，而晚谦传道也是。所以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盼望的神你们是能够经历的，是真正能够经历的啊！而且在这当中，保罗不单单只是那大马色的生命被改变而已，看见他几次几次的宣教传道坐牢的不容易，看见那身体软弱的不容易，但因为他的信心，他知道神是他的盼望，以至于他能够站立在这当中。保罗讲了信心，讲了盼望，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以后，保罗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爱的信息。人若失去了爱，像把没办法想一样，是不是？即便有天使的言语，即便有更多美好的，这还有用吗？但神说人要有爱，保罗告诉我们说爱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当中经历到神的爱吗？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年轻人，他是澳门的神学生，他分享他在台湾的这四年半的生命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把他直播下来。他本来是一个破碎的生命，而且你知道吗？他原本是常常觉得别人弃绝他，所以他常常要去讨好别人，常常要觉得我必须要做到什么样的事情，我才能够被爱。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经历吗？还是你觉得大家都不喜欢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或者觉得诶，传道今天没有正眼对到我，跟我打招呼，传道就不爱我？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真的有很多人是这样子。但你知道吗？他昨天分享的见证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当他来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看见在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因为他做得好不好而决定他到底是不是好的人，总是愿意让他站在这当中来包容他，给他机会。他开始渐渐的明白一件事情，不是因为他做得好不好，乃是因为神就这样子看重他的生命。他以前常常渴望能够对人更好，以致人能够回应，以至于在这当中使他有更多的好朋友，使他能够受欢迎，使他能够成为一个别人觉得很棒的人。但是完全没办法，但他来到台湾，他与神相遇之后，他经历到的那个是完全接纳包容的爱，以至于其实他以前是一个很自卑的人，他要真的站在那里跟大家分享信息不可能的，但他昨天有信心的站在那里分享信息。而且以前你知道他是一个超级难搞的年轻人，他只要一点点觉得不太开心，觉得他是觉得很不爽，他转头就走，他不会管你现在在干嘛。但如今他可以停下来在你的面前好好的跟你分享谈说，或者是理解我们并不是因为不喜欢他而做出了这样的行为。弟兄姐妹，因为爱，他说感谢神在这个教会当中他经历到神的爱。其实这个孩子以前在他的教会是一个小教会，所以他每次都是从礼拜六早上的八点一直服侍到礼拜天晚上的，是很狂热的。可是那个狂热他发现一件事，是因为他有一群同侪，是因为牧师师母对我很好，看见他们很辛苦，我来帮帮他们吧。 但是他来到这里之后，他知道一件事情，是因为神的爱在这当中成为他服事的动力，是因为耶稣基督以至于他能够得着的救恩，以致他对神的回应是因为这位神的救恩，是因为这位神啊无限的爱。弟兄姐妹，盼望在罗马书当中你也能够经历到这样子的爱，盼望在罗马书当中你真的能够在这当中经历到神的引领。今天我要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看接下来的罗马书。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哦，读了例如八到十七节，这里我们就会专注在因信称义，专注在什么。但是我邀请弟兄姐妹，我在读罗马书八到十七节的时候，好像神让我用另外一个眼光看见这个东西。第一个，他让我看见成为尽本分的基督徒。那请问成为尽本分的基督徒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如果你开始读第八节开始一直读到第十七节，你觉得成为一个尽本分的基督徒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一个，成为一个尽本分的基督徒绝对会成为一个倚靠神的人。因为在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的第一句话就讲到，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有看到吗？如果你不是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这件事情不会成为你写信问候的第一句话，是吗？请问常常在多少的时刻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是多么的深，而我们愿意在凡事上倚靠耶稣基督呢？以至于当你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也可以说，凤丽姐妹，我是因为倚靠耶稣基督而站在这里讲道的。某某某，我是因为，就像我记得凤丽姐妹分享，她说，我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身体那么软弱，我还中风过，可是我竟然能够站在这当中，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永远说是因为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当中有多长告诉别人说我是因为耶稣基督？你是一个倚靠神的人吗？你的生命有多少的时刻你告诉别人说感谢主，我是倚靠耶稣基督？我还记得在前年我们有曾经有一个机会，我们整理了一些的教会姐妹的见证。当时来凤姐是其中一个见证，她身体也很软弱，可是她在有一个机会当中，她的孩子给她了这个信仰，以至于来凤姐她很喜欢。她现在是平基的义工，她常常做很多的事情，是因为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你有多少的时刻你是一个倚靠神的人，以致你的口里常常能够告诉人家说感谢主，我是因为耶稣基督而站立在这当中的呢？接下来第二个，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有多少的时刻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说感谢主，感谢我的神？弟兄姐妹，感谢主，感谢我的神，这件事情是多么深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这样说你知道吗？感谢主这件事情，感谢这件事情你不会随便讲出口嘛，因为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无聊，一定是因为得着什么样的恩惠或要谢谢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就说、啊、谢谢你帮我怎样，谢谢你帮我怎样。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一个呼吸，你的每一个事情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吗？有一个姐妹她即将预备自己也要去读神学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说你要学习一件事情，在财务上经历到神。所以可能你的父母跟你一起存的钱你不可以动，你一定要在这当中，或许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你必须在这当中经历。可是他说不要，为什么？这明明也是我赚钱有存的钱啊。可是说你要记得一件事，一切 一切的来源都是因为神。还记得上个礼拜明镜传道讲的基督徒的理财方面的东西吗？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的一切都来自于这位神，我们必须常常献上感谢，我们必须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献上感恩。而且你这里保罗说到，这是我的神。弟兄姐妹，这个神是你的信仰，还是因为某某某传给我他的信仰，还是因为你的父母给你的信仰，还是因为这个地方很好玩的信仰而已呢？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这是保罗的信仰。以赛亚书你去看的时候，他们也说这是以赛亚的神。这是什么意思？他知道这个信仰是他自己的，他自己也经历到了，以致在他这样的信仰当中，他献上感恩。而且我要讲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东西是当我开始牧养，真的站立在一个牧养位置上面的时候，我才有这样深刻的感觉。在第八节他说到，我靠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看着自己的孩子，看着自己所牧养的弟兄姐妹，站在一个为神做见证或能够成熟长进的时刻，以至于你为着他而向神献上感谢呢？你知道每一次我听看见弟兄姐妹洗礼所说出来见证的时候，看见弟兄姐妹再一次更成熟的站立在神面前的时候，我心里就不住的感动。可能我已经看过很多人受洗，每一次我还是感动。每一次可能我也训练了很多人能够站在某些地方来为神做工作，但是我每一次还是很感动。因为为什么我为着他们能够在基督上的长进来向神献上感恩。昨天这位澳门的弟兄在那边分享的时候，我的里面跟我们当中明镜传道，我们不住的向神献上感恩，因为他在神面前的长进。弟兄姐妹，我邀请你要常常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你的小家园，邀请你有这样的眼光常常来看待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所爱的人。因为当你有这样的眼光的时候，你给他正面的回应的时候，你可以使他更勇敢的站立在神的面前。而且当你这样感恩的时候，你的里面会涌出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这个满足是因为耶稣基督把那对人的爱，那个能够在人那在生命长进的爱放在你的里面。接下来我看见当成为一个尽责的尽本分的基督徒的第三个，是一个用心灵诚实敬拜的人。其实在经文他是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提到你们。这里讲的侍奉，其实在原文里也有敬拜的意思。当然这里讲的不是只有心里想一想，然后敬拜敬拜就不做。他这里最重要告诉我们什么？他最重要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诚诚实实的按着神的话语，甚至是按着我们所认识的这些话语而行出或活出这样子的生命。一个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的人，不论在敬拜上，他绝不会不是娇柔演戏的。一个心灵诚实敬拜的人，他必须在他的生命当中更多的寻求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更新。以至于我要说，主啊，求你让我成为一个常常心灵诚实敬拜的人，而不是因为我信主几年了，而不是因为我习惯什么样的服侍了，所以我就庆庆菜菜的，反正这只是一个流程，那我就符合这个流程。主帮助我每一次在他面前的服侍 都能够扎扎实实的在这当中来服侍，来侍奉。接下来第四个点，我们这个点都会很快讲过去哦，因为我有八个点，但是在这次的这整个十六章的罗马书当中，他们会一个一个点在神的话语当中被显出来，所以我很快的带过去，但我也邀请你回去再更多的读这几个章节，也来问神说，神啊，你要让我看见这几个章节当中成为什么样的人。好，第四个是一个成为一个常常代祷的人。如果你读保罗的信，当他在最前面常常会说，我不住的为你们祷告，甚至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知道吗，保罗他就做了一个迫切的祷告，这个迫切的祷告是为着这些以弗所的基督徒来祷告的。为什么？因为当时以弗所的教会经历到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很多的试探在这当中，但以弗所教会保罗就在这当中迫切的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东西？第一个保罗祷告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九节，有机会你可以回去看，今天我们可能没时间，但我要说，第一个保罗为基督徒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祷告。弟兄姐妹，世界常常很多我们以为比我们更厉害的人，常常以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胜不过了，但是他祷告说，主啊，帮助基督徒心里的力量，帮助这个教会以弗所的信徒心里要刚强起来。弟兄姐妹，我们祷告说，主啊，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要倚靠主，心里要刚强起来。第二个保罗对他们的祷告是，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们每一个他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祷告在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在爱心上是有根有基的。第三个保罗的祷告是，基督徒要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哥林多说，爱里没有什么惧怕，爱里没有惧怕。但这个没有惧怕是怎么来的？是因为我们清楚的明白到，因为神的爱是怎样长阔高深的。弟兄姐妹，你常常为人代祷吗？你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吗？保罗说他是一个常常不住祷告、常常恳求的人。保罗在这当中为着罗马教会祷告，你知道吗？他切切的想要去到罗马的教会，因为他想要把那个神的恩典能够分享给罗马教会。但是他祷告了三年都去不了，当中还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保罗只有一件事，不住的祷告。所以这里保罗的榜样告诉我们一件事，你祷告不一定马上应允，你祷告不一定看起来好像很顺利，就是你祷告成功。你祷告或许会遇到困难，但邀请弟兄姐妹不住的祷告吧，因为在不住的祷告当中，你会经历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接下来在经文当中，他除了我不住为你祷告之外，他说或者按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到你们那里去。这里告诉我们，其实保罗他根本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到罗马去，可是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我要按着神的心旨意能够去到这个当中。弟兄姐妹，常常我们在祷告很多的事情，我们也常常说，神啊，让我按照你的心意吧。那你让我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我还记得那一次，前几天我就刚好看到，寇少恩牧师吧，恩典365，他就讲到什么是神的心意。他说，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去有爱心关怀人，要去怜悯人。神的心意是要使人做他的门徒。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那个使人与神和好的执事。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的生命跟神和好，跟自己和好，也跟人和好。所以什么是神的心意？只要你所做的事情是在这个当中，你就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不代表着这些心意你是顺顺利利的。第六个，要成为一个分享属灵恩赐的人。在这里说恩赐，好像我们会听到好像是方言祷告、医病赶鬼，这些都很好，或者是讲道的恩赐、传福音的恩赐。但这里我想要把它这个恩赐在原文里面，他用了 两个字我觉得更贴切，那就是一份属灵的礼物。因为这位属灵的礼物来到当中之后，他分享出来之后，使得罗马的教会能够得着安慰跟坚固。而属灵的礼物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基督真实的救恩，那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那长阔高深的爱，那就是耶稣基督在这当中他如何使保罗在他的话语当中所经历到这一切的恩典，他盼望能够到这个当中去，能够来分享这个从属天属神而来的礼物。你也愿意吗？你读神的话语是为什么？更认识神，坚固你的信心。当你读神的话语，是不是有机会你也能够来分享给弟兄姐妹呢？或是分享给一些不认识神的人呢？你知道吗？昨天我很感动，因为这两天都是高中的联考嘛，联考就知道我的年龄，高中的考试。在这个高中的考试当中，我们就会去平女的门口，去平大的门口，看见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为他祷告。可是你知道，昨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一个小姐妹，她还没有受洗。前一天我为她祷告完之后，她隔天就带着她的同学来了。她说：“哎，我们传道就是早上都会。”为我们祷告我们才进去，我觉得这样让我比较不紧张，你们要不要一起来？因为我们的神是平安的神。他就带了一群同学来，那我们就为他祷告。这样子有机会，我就把这样子一个属灵的礼物能够分享在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当中。弟兄姐妹，你多久的时间要忘记分享这属灵的礼物给你周遭的人了呢？其实弟兄姐妹，邀请你，即便你只是一个微笑，或许你都在分享属灵的礼物。即便你在病痛当中，你对神的坚强可能没有讲出口，但是我就看见那属灵的礼物在你的灯当中分享给旁边的人。接下来第七个是要成为尽力传福音的人。在第十三章第十三节到十六节，他讲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想要去你那边得些果子。这些果子就是能够收割一些人，如同在外邦人一样，我去到其他的地方，我都能够收割果子。我也渴望能够将这属灵的礼物分享之后，再收割更多人的果子。因为我心里所想的，不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的人、愚拙的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所以我要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在你们罗马的人。还有一个重点，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后是希腊人。弟兄姐妹，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保罗有一个渴望，他渴望去到了罗马教会。去到了罗马教会之后，他渴望把这样属于的恩赐给了他们之后，能够收割一些果子回来。他不单单收割果子，他祷告说：主让我去，虽然有拦阻，但主我盼望这样的事能够成就。而且其实保罗，如果大家大概知道保罗的生平，保罗是在那个很好的师生的名下，是在马加列比的名下来学习的，所以他学富五车啊，他在社会地位也很高，在以前只要有罗马公民的人，他们都是上等人，其他就是被奴役的人，因为当时罗马的帝国在这当中。但是你看他的生命，他说什么？他说不论是希腊人，不论是化外人，不论是你觉得聪明的人还是愚拙的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这个欠债的这样子的感觉扎在他的里面，他说为什么？其实我们也可以回想到为什么他觉得是欠债的感觉。保罗是一个做事情很认真的人，大家阿们吗？当他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当他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基督徒的时候，因为其实他以前是犹太教，他也相信这个信仰，但他不是的时候，他多认真逼迫基督徒，你知道吗？逼迫到一个境界，他还把斯提反都 钉在十字架上了。哇，他这么认真。但是当他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保罗他不论去到哪里，他都来分享这个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见证。如果你有机会再去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有机会在法官面前要来辩论自己是罗马人，你们不能这样关我啊！甚至有机会在众人面前要来能够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不是来辩论说，哎，你不要抓我，因为我怎样。他每一次都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跟耶稣基督怎么在他的身上所成就的。他不论任何时刻，他都尽力的要完成在神身上的托付。所以为什么欠债？我想他里面有个心态，就是在很久以前，当他在大马色被遇见以前，他的那个生命是多么的在这当中亏欠的神所爱的百姓，以致他里面有一个欠的福音债这样的东西在他的里面，以致他非常的愿意能够在这当中不断不断的用尽他的力气来分享神的礼物在他们的当中。接下来呢，第八个最后一个了，是一个成为一个因信得生的人。因为在第十七节他讲到，他说因为神的正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正义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一人必因信，因为相信得着了这永生的生命，因为相信，以至于我们不在罪的当中打转，因为相信，在圣经当中说，我不再被怎样罪的毒钩怎样所辖制了，因为相信，我们得着了自由，我们不再被这不属神的框架所辖制了，因为相信他得着了全来的生命。相反的，在这当中，明基传道那一天我就说，我想要写这个成为因信得生的人。他说，那如果不相信呢？你要告诉弟兄姐妹啊，弟兄姐妹，因为的不相信，你的生命可能连跟自己都不能和好。昨天有生讲了一句，他就说，我以前都讨厌我自己，我都痛恨我自己怎么那么笨，做得那么不好。你知道吗？他说我连我自己都没办法原谅，连我自己都没办法去相信我是好的人。可是当他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他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不完全，但是神圣灵会引导我，使我的生命成为一个因为相信而得着永生生命的人。当如果你们再更仔细的看罗马书一章八到十七节的时候，你会看见什么呢？你觉得在这几章当中，你可以看见保罗他怎么样面对他基督徒的身份，而我们呢？今天我们要用一首歌来敬拜他，是十字架上的爱。当我们看见，如果你认识保罗，你可能以为他是一个公子哥，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可是当他因为与神相遇，在这当中他知道神的救恩在他的当中，以致他愿意付上代价，即便在病痛当中，即便他在软弱当中，他都愿意站在这当中。那是因为他清楚地明白这十字架上的爱在他的生命当中完全了，以至于我们要一起用这首歌来到神的面前来回应他。保罗其实常常也不明白为什么神不对他松开手，他逼迫了他的孩子，还使他们殉道，甚至放火烧了这些神所爱的教会跟百姓。可是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神永远不松手。你知道神对你永远伸出这救恩的手，永远不伸松手吗？神的救恩不断不断地在告诉你说，孩子我爱你，孩子来到我的面前，更多的经历到这个救恩吧，让神的话语更真实的在这当中，让你能够坦然无惧的站立吧。 起来祷告。主，每一次看见保罗的生命，每一次看见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的心就再次的被激动。主，好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他说，我若癫狂是因为耶稣基督，但是你也透过保罗跟我们说，主，我若谨守是因为你所爱的这群百姓。主啊，是的，主啊，让我们被你的爱激励。主，让我们的爱，让我们被你的爱激励之外，让我们在有根有基当中成为一个基督徒。主啊，让我们真实成为一个在你心意当中的基督徒，能够尽本分的基督徒，在传福音上，在做见证上，在与你的关系上，与人的关系上，成为一个真正尽本分的基督徒。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今早对我说话，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歌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倾心吐意。
我总是不能明白，你为何不会松开手，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还爱我。我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我的罪如此的深，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你拯救我脱离的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生命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才有意义。主，你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不会放弃，永远不分离。
宣告东离西，
东离西有多远，我的罪全赦免，天离地有多高，你的爱也多大，东离西有多远，我的罪全赦免，天离地有多高，你的爱也多大，不会忘记那是你的那天，你拯救我脱离的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生命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才有意义。主，你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放弃，永远不分离。
十字架，十字架，它是你荣耀的冠冕吗？是那救恩的确据吗？保罗的生命与神相遇，得着了大大的改变。马丁路德因为罗马书，因为与神真实的相遇，活出真实的生命， 一直使世界开始不一样。主啊，求你让我有真实的生命，活出这基督耶稣的信仰，这救恩的确据。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成为一个常常向你献上感恩，常常向你献上感谢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常常不住地为我们所爱的人祷告，不住地为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献上祷告。主啊，帮助我们，不论如何，主，我们要尽力地来传福音。不论如何，主啊，我们要在信心的事上面不断地成长。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来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你在这当中来引导我们的脚步，使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今天早上我们众人一起用主导文来做最后结束的祷告，请。弟兄姐妹请坐，今天的聚会到这里结束，默祷。
有没有，这样子唱，这样就好。
喂喂喂。
因我们信靠神，他爱永远不失败。
因为我现在讲话都有声音，因为它很大声。
我知道，昨天其实基本上大声到我吸个鼻子都
对
都会听到。
这次的弦乐比较重要，所以希望能够调。
不是不是，我在想可能是之前我也没有跟孟婷讲对这样子，我可能自己这样试一试觉得 OK， 可是跟大家一起合的时候，我要拉得好，就是拉得好累好累这样子拼命。我就想说，我为什么不叫他开大声一点，自己拉轻松一点。
开大声都没关系，我怕 echo 而已。
我们要不要一边练一边调？
好啊，好，没有问题。
那我们再做一个祷告。
好，
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啊，聚集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求主放下我们一切的，帮助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帮助我们专注仰望你来啊敬拜，帮助我们的心能够集中在你的身上。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帮助我们的一切，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稍微走一下流程哦。好，第一首是先请于晨跟子珊还有一姐，还没开，
开什么乐器？
对不起，因为他被我占据了。那你就先讲流程，没关系啊，因为还没有要那个。
细节就是那个记得间奏要进来哦，间奏用前奏来做间奏，对，我会比手势给你，对，这是啊。
主的恩典乃是一生只噔噔噔叮噔噔叮。
然后 echo 那个欢呼